今天想跟大家宣布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新的一年啊，我跟舅启动了一项新计划，就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叫做数位游牧 digitalnomad.press。 这是一个专门为梦想成为数位游牧工作者所建立的知识还有新闻网站。这些年啊，我们发现喜欢工作但不喜欢上班成为很多工作者的心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啊，最进步也最自由的时代，却有许多人不得不朝九晚五，不是身在公司，就是正在往公司的路上。其实呢，国外从很多年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启了数位游牧之路。只要一台笔电，一张网卡，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办公室，不光工作，也同步累积了生活上的乐趣。如果你也曾经向往弹性兼职、当自雇者，或者接案赚钱，甚至独立创业，总之啊，任何能够兼顾工作还有自由的方案，我建议你别再犹豫咯，现在就开始计划，因为啊，这已经是全球快速崛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让数位游牧网站成为你的资源库，获取产业动向、数位工具、提案技巧等知识，还有吸收工作签证、跨国接案、海外金流等等情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你数位游牧的绿洲，让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族人，彼此学习，并且相互陪伴，开创人生全新的可能。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观看数位游牧更多的介绍哦。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我们常常这几年都在讲数位游牧，讲自雇者，讲艺人公司，讲接案，可是大家听到这些名词，常常我们脑中浮现的形象，就是年轻人背着背包搭上飞机，拿着笔电啊，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工作。可是其实这些年啊，因为我今年也是超过50岁了嘛，我发现其实很多跟我们一样年纪的人，他可能在公司里面啊发展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他也开始想要发挥他自己的影响力，建立个人品牌，或者是呢来接案为大家服务。可是呢，网络上媒体上很少人谈到我们中年级生哈，到底该怎么样创造自己的事业第二春。好，所以今天我对这个议题一直很有兴趣啊，因为我刚好也是到这个年纪嘛，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请到一位在网络上所谓在这个中年级实习生哈，在这个领域他自己亲身有很多的体验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老茶。Hello， 老茶你好。
大家好，我是老茶李全兴。
老茶，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主要的几个事业几个方向？
好，我现在。其实的确就是用中年级实习生来自况，就是自己觉得是在这样。那实际在做的事情包含几个，第一个我还是担任了一些公司的顾问，那而且形态上可能也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可能甚至是要去上一两天班这样子，每个礼拜
是
好。那另外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是一个商业好书的说书人，因为我也帮一些组织或者是公司办读书会，所以像如果说假如他有要办一个内部的有一些训练意味也好，或者是沟通意味也好的读书会，我其实是可以去做主持导读跟引导，让这个事情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好，那另外我自己现在还在做一个蛮有趣的尝试，就是我开始在办所谓的中年转型的工作坊。好，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办了8场。
八场对，
每一场的话就是会8位，所以其实已经有几十位透过这个工作坊，然后去想他的转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好，所以其实拉拉杂杂有一些不同的事情都在做。那但是在那之前，我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上班族，我在上班职场就是工作了25年，然后其实有20年都跟网际网络有关。
OK，
就包含三个部分，最早是从 EC 开始，我最2000年的时候就加入博客来网络书店，然后后来去做雅虎奇摩拍卖的第4位正式员工，就是开始做这个服务。
所以你是资深电商人。
对。然后在那个后来就雅虎买了无名小站之后，我就转到那个无名小站做社群平台的经营。好，那最后一段职涯在那个康奈纳斯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听到 GQ Work 会觉得熟悉，好，那就其实就是我服务的企业，然后我在做的是数位内容，所以等于是电商、社群、数位内容是我过往20年 上班职涯里面的一个写照这样子。
哇，你刚刚讲的这些名字真的就是台湾过去这20年来整个数位发展的轨迹耶。你都在这些 milestone 上有站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没有，就是反正跟着这个产业一起成长这样子。
是是是。那我们当然就是好奇，你现在身份很多，而且你等于是可以说你是个自雇者，对不对？
对，是。
算是。你在职场上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是什么样的契机你成为一个自雇者？
好，我在49岁那年，那时候其实我在康泰纳仕已经服务了3年，而且算是有所成，因为就成功的让就是数位的收入已经超越纸本的收入，而且就是总收入还是成长的情况下，那的确是创造出新的一个市场出来。好，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累，想要休息一下。好，原本来只打算就是休息个一季，所以当时有一些 hunter 来找我，我都会说这个缺如果可以等个一季的话，我们就到时候再谈，如果等不了那也不好意思，我现在就是想休息。好，那只是在当时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转折发生了。好，那当时因为我正好就闲下来嘛，那所以我以前的老板就是在雅虎的时候，他在电商就是拍卖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主管，那后来他就荣升成雅虎群摩的总经理，就是洪小宁小姐。那之后我们在远传又共事了2年，其实等于是有2段工作的缘分。他知道说我离职了，他说我们来约吃个饭吧。那我说好。那后来吃饭的时候他就聊到一个话题，他说欸 Charles 啊，你有想过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吗？那我以前其实是把日本有一个漫画人物叫岛根作当成是我的偶像。
对，
我就心里想说我就像岛根作一样啊，所以一直干到就是不能做为止。所以我就说我的答案通常都是做不动为止嘛。他说做不动是几岁，你有没有想过？我说这也很难想，因为我说有人算命跟我说我可以做到93岁。他说那我跟你讲，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你觉得你会做到几岁？那我后来就想到有一个资料就讲到说一般平均不健康余命在台湾是8年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假如我真的是80岁拜拜的话，我所谓的做不动应该就是大概72岁左右。
是。
好，那我就说哦 ,72岁。那我那时候一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啊，我脑筋就噔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刚好算了一下，所以在那之前我算过说我在上班族职涯已经25年了。好，那25年算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我能够做到72岁，我当时49岁。意思就是说我还有23年可以做。但是显然不能指望说好像岛根作这样子，因为正常的职涯是没有这样的一条路的。
是，
所以我突然就发现说原本自己想的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好，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这个契机，我就开始想说那既然我都已经暂时离开上班族职场，不如探索一下好了，就不要先急着去找工作。所以那时候其实本来是一个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进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然后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因为机缘巧合的开始。
是是。哦，原来是那个跟洪小玲小姐的一个聊天。
是。
突然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都想说啊，我要赶快退休，然后我要赶快游山玩水。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可是你真正认真去抽丝剥茧，发现哦，其实有些地方可能不可行，可能跟想象不一样。那时候你就决定本来是休息啊，后来开始去尝试。你还记得你第一件事是尝试什么东西吗？
好，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啊，其实说来有点搞笑，因为我原本很擅长在企业里面工作，但是对于所谓的那个开发业务接案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不在行。那我心想说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呢？好，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大叔出租。
大叔不知道。
好，大叔出租其实原本是
大叔出租，
对，
是日本来的。
对对对，
有听过。
好，那大叔出租这个概念蛮妙的，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大叔，然后你等于是那个找他陪你聊天嘛。那当然也有一些是陪你散步什么的。那我后来就想说诶，我是个大叔，那能不能出租一下呢？好，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我的部落格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要大叔出租，然后那个欢迎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找我，然后我还放了一个表单，请填写一下那个资料来预约。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想说那这个价钱要怎么收，那但是当时把它当成是一个探索嘛，其实就想说那就意思意思。
其实不瞒你说，我跟我的创办人我们也想过。
哦，是 是，
因为这个概念实在太有趣了。对，
好，所以我那时候定了2个价位，闲聊1小时，
对，
那个399， 嗯，然后咨询一小时1490。
OK，
好，那我女友就问我说，为什么会分两阶？我说因为怕被人家嫌嘛。如果说假如他觉得讲得不好，那就付399就好；他说讲得好的话，那就付1490。
对，我只想问这两个差别在哪里。所以等于是一个这个，如果他觉得你这个咨询只是闲聊，那我就收你便宜一点。
对，我就想说，你就这样总不会骂我。好，所以那就设定这样。那当然名义上好像有一个差别，所以我就在那个文章里面写说，嗯，如果是闲聊真的就是纯闲聊，嗯，我也不会先预做准备，但如果是咨询，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整理一下，嗯，给我一些资料，那我会好好跟你讲。好，那后来结果这是后话，反正就是我做这个一个段时间之后，就之后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说我被你害死了。我说怎么了呢？他说你这样子定了一个价钱就开始，那我那时候跳下来做的时候就被一个这个价钱给卡死了。我本来想收贵一点的，就你收那么便宜干嘛？
是是是，被锚定了。
对，这有点好笑。好，那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嗯，那就先用这样的方式增加一下接触面，因为我想说，也许大家会觉得有趣，来聊一聊，搞不好这里面会聊出一些我可以做的事。那的确也因为这样子，就有人跟我聊了之后，就要我来帮他做一些事，所以那个。清顾问是其实是这样子开始的，
哦，
好，觉得，欸，这个事情他觉得我好像可以做，那我就开始来帮他做。好，那那时候其实大输出就是我的一开始。那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我后来事后觉得有趣的那个原因是说，当时我因为要出租跟人家聊嘛，
对，
那我就很认真想说那这样要在哪里聊。那我就印象里面记得说，其实常常在社群会看到有人po说我听到隔壁桌在聊什么，我心想说这样不太好，因为你可能会聊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还准备了一个办公室，就是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聊，嗯，那绝对是那个安静
安全的，
且又不会就是被人家偷听或打扰。那也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办公室，反而让我就很规律的会去办公室。那我觉得这有点是意外的把我带到了一个规律做这个事情的那个路径上，否则如果说假如我那时候闲着搞不好弄来弄去，也许那个进度会非常的慢。好，那所以就是，欸，因为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大输出租，一打开了那个接触面，跟二，欸，因为有个办公室，所以就是会固定时间到办公室里面，不管是等人家来聊，或也许就做一些我自己想做 的工作。那这样其实就让我顺利的从原本的上班职涯过渡到所谓的那个自雇职涯。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空间是真的有差，它会有一种仪式感，
是
对不对？你早上起床就不会啊躺在那边看电视啊干嘛的，你会觉得哎，我要去我的 office，
对
啊，就算今天没有人约，我也要去那边整理一下。
是，
慢慢慢慢，你就会有一种哎，我在经营一个 business 的感觉。
没错，
哎，这个点我从来没有听人家讲到过，可是我觉得非常 make sense。
对，那我觉得也是意外，因为本来如果没有这个大叔租租这个 idea，嗯，我可能也不会去租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一定要到那边报道，欸，但是就是，欸，很顺的这样就 pass 过去了。
这个你讲的大叔叔实在太令人好奇了，我想要多问几个。这个当时找你的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去找你？
其实我
本来就认识你的人吗？还是
大部分其实也没有那么熟，顶多可能是在网络上看过我。
嗯，
好，那我那时候有稍微计算了一下，就是前前后后这样子来找我聊的人大概有160多位。
哇，wow ！
好，那里面当然其实绝大部分他都还是所谓的闲聊的这个费率，所以这个其实是赚不到钱，赚，嗯，不到什么钱的。好，那里面女性稍微多一点，
哦，
然后但是总体来说年纪大概就是35岁左右。
OK，
好，35岁左右。那你可能说，那他们来聊什么？
对，
有人可能很好奇说会不会聊感情？没有，完全没有。不过有一次是一对夫妻一起来，因为在谈家里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两边有点取决不下，想说来找我聊一聊，所以反而有夫妻一起来的。好，那谈感情完全没有，大部分都在谈工作跟也许他在做的事业。
哦，
好，那所以可能大家认知我可能还是一个，哎，算是那个有经验的上班族或者是工作者，所以可以听听我来讲这些东西。好，那所以大概都是谈这些。那职涯的部分非常多，要不要换工作啊？要升迁的该接受这个机会吗？然后我已经待了3年了，这样就是我的那个后面该怎么办？其实大概我觉得可能都比较类似像这样的题目比较多。
OK， 这个你不讲我还真不晓得。我一直之前这个猪猪大叔的新闻嘛，这日本有出来，然后我跟我的 partner 就我们也在想，哎，这好像蛮有趣的，可以认识不同的人。
是是。
那后来你就从这个领域慢慢开始，因为有一些你的客户开始哎觉得这个大叔很不错哈，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开始就 pass 一些顾问案，就慢慢成型了。
是。所以我在19年的时候，坦白讲啊，大概在7月左右，那个时候就算一下那个收入啊，如果说撇开税啊这些的，因为我反正我后来也有成立一个公司，就可以做一些那个抵税啊什么之类的，算一算，哎，好像在19年的7月就已经到达我原本上班族职涯的收入大概六七成。
哦，这里面包含出租大叔跟顾问服务。
对，主要就是顾问服务为主。
顾问服务，
对。
嗯，
那我那时候还挺开心的，心想，哎，不错嘛，你看。等于18年底离开，
对，
然后才不到一年，好像已经有点那个无痛接轨的那种感觉。
是是。
好，所以那一年我还那个年底的时候还跟我女友安排了一个旅程，就是到日本去待19天，在那边又过圣诞又跨年，这样哎觉得挺开心的。好，然后我想20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对。
好，所以一下就从那个云端就直接掉到那个谷底这样子，因为
真的是怎么样都没想到会这样。
是。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让我在这个旅程里面，虽然初期觉得很痛苦，但是后来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机缘的原因。好，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的顾问的那案子通通都掉，因为一不能群聚嘛，不能就是面对面聊。那二，所有的公司其实都想把资源留下来，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好，所以我那时候所有的案子就一夕之间就没了，连大叔都不能聊了。对，因为谁要来你的办公室呢？
对，
好。那时候我就心想，我该怎么办呢？那幸好在19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位朋友，他就邀我一起就做了一个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就是周更，然后反正就是聊一些我自己的，也许不管是嗜好啊、兴趣啦、啊，然后看事情的观点啦、啊，那或者是也许介绍书啊什么的。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周更了一个 YouTube 的那个节目。好，那时候心里想说，好，那没办法做顾问，也没办法那个工作，那先把这个好好的经营好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每周周更，好，每周周更，但是 follower 长得很慢，而且每一次那个更新影片，一看六七百个那个浏览。好，那时候当时其实就觉得说，哇，那个原来 YouTube 真难，
真不简单，
对，真不简单。好，那后来就咬着牙这样子就继续做，因为反正也没别的事情可以做了。那就做到大概20年的时候啊，那当时我的朋友就说，我觉得你这个大概没办法。因为我们做了两年周更啊，那时候才12000个那个订阅。他说你这个真的连业配也接不到，然后那个广告也可能也赚不到什么。那你觉得呢？我说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我说不然我们就下台一鞠躬吧。好，所以就默默的就停更了。好，那但是那个时候啊，其实也让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诶写个稿子，然后针对着那个镜头讲，然后去编排那个中间的那个结构这样子。结果这个能力啊，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就派上用场了，就是做线上课程。好，那当时因为就是商业思维学院的邀请嘛，他就说，诶，老常你要不要来弄一个就是那个听读商业好书。那我说好，因为我原本的 YouTube 频道就有在介绍书。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转了一个地方就去做课，
线上课，
结果
哎，刚好是准备要爆发，对，
是，结果这个就好像哎变成一个可以做的事情了。好，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有一些你原本觉得怎么会这样，哎的事，也许可能都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发展出后面的那个后续。
你讲这个真的太棒了！我昨天上课还有同学问我，
是
他跟我说他想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嗯，
然后他想去做，我说你就去做啊。他说可是做这件事好像没有用，大家都觉得做这个好像没有用，跟我未来的职涯发展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
是，
我就说这件事情做了有没有帮助，你永远不会知道。
嗯，
我们不是常听那个贾伯斯在生前在 Stanford 的演讲，
是
他就说人生就是一个点嘛，
对，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点意义是什么，直到你事过多年回头来看，它其实是连成一条线。
是是是，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真的太棒了。做 YT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没有成功的 project，
对，
可是你永远不会想到刚好疫情期间线上课程大爆发， 你就用这个技巧做了一个好课程。
对，至少就是开始有一个原本来也没有的那个能力跟经验、就因为这样就生出来了。
那这个课程是在讲读书，所以是不是跟你后面当这个读书会的这个 facilitator 是有关联的呢？
是的，因为后来就大家认识我的一个切角，就是这个人好像蛮喜欢读这类的书，也好像蛮懂得怎么来导读的，所以像这样的邀约就慢慢的出现了。好，那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可以做的那个工作，而且好像也有它的意义，因为的确有些公司它会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内部的观念的一个对齐。好，那我自己因为又有25年的那个工作经验，甚至我后来其实也都在当高阶主管，所以我完全理解说这个事情在企业里面的运作应该可以怎么来做，
这个很重要。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办事，你也知道他们的语言，
是
你也知道怎么影响他们，
是。
所以这个你讲这段真的太有意思，它真的就是一个一个的点，当下都不知道，只是因为不得不做或是尝试看看，最后都连成一条线。
对，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我们这几年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第二曲线，
是
在你的 YouTube 文章里面也有提到这个词，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叫做第二曲线？
好，那第二曲线这个本来是一个管理上面的一个理论，那其实是英国的一位管理学大师查尔斯·韩蒂，他其实在好像1980年代左右他就提出来了。那当时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回到还是企业的经营。他说其实我们大概大家都很熟知，一条成长曲线它就是一个稍微有点斜躺着的 S， 一开始它会先进入一个低谷。
对，
那当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要投资，你要试错，然后你可能还没有那个对的产能，好，所以你一开始其实你的效益是负的。但是慢慢的你试出了那个方法之后，它就会开始一直往上成长。好，那通常其实你当然会希望说这个成长永远不要停，但事实是它一定会在一个高峰之后进入高原，后来就开始衰败。那这个原因也很简单，一定因为环境可能变了，或有竞争者出现，所以你没办法继续这样成长下去了，你就会往下衰败。那所以那个所谓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但是韩蒂说你可以在你的第一成长曲线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那个下滑的时候，你就要去启动你的第二成长曲线。因为那时候你正好就是处在你的高峰或高原期嘛，你是有承受力可以去承受第二条成长曲线前面的那个投资或错误的。
是，
那也刚好它第二条成长曲线开始成长的时候，你的第一条成长曲线可能就告终了，所以就可以顺
利
的接下去。好，那这个其实本来是放在就是所谓的那个企业经营上。那我后来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啊，人生也是这样。我们的第一条成长曲线，如果以我来说的话，我反正毕业了之后出来就找工作，然后碰了几年，就是那个换了几个工作之后，后来发现说原来网际网路这条事情是我适合做的，所以我就20年这样子往上，而且甚至其实就做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但到了那边之后显然就上不去了。好，那甚至可能也许不管是等到我退休，或者是也许有一个环境的变化，我老板说谢谢，就是你辛苦了那个拜拜
被退休，
那我可能就没了嘛。好，那但如果假如我可以在某个时间启动这件事的话，其实可能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承接。好，那时候其实这个概念乍听之下容易理解，但是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时候是适合的发动点？
对，
那有人这样问韩蒂，韩蒂他的一个说法很有趣，他说在你觉得一切都不能再好，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就是一切都好极了的时候，就是你最适合的发动点，因为那时候就是你资源最充足的时候，对，你就是完全可以去承受你当时的一些另外的一些也许不管是尝试，
对，
甚至可能是失败。好，那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哎，我真的启动的晚了。我如果能够在45岁甚至可能更早40岁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来做这件事的话，显然可能后面的那一个波折就不会那么的 suffer。好，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从这个管理的理论里面然后衍生出来，我觉得其实落到我们的所谓的人生其实也很适用。
如果要讲完美的第二曲线，确实你如果45岁那时候开始会更完美。可是我觉得跟大部分人比，大部分人都是退休了之后，或是他可能实在是上不去，然后被迫，好，可能公司觉得哎，你差不多啦，你拿那么高薪水，这个我们有年轻人让他有位置，那时候其实是更惨的，因为他可能是被迫那时候从零开始要拉第二条曲线，
是，
可是他的第一条曲线的资源已经 下滑很久了，
对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哎，对耶，我觉得你这样描述非常的具象化。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给现在在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35岁之后，因为我觉得那个下滑曲线其实越来越提前，
是
对不对？我听前一阵子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在美国一般认为软体工程师35岁就是中年，甚至有人说32岁，这也太夸张了，才学校毕业没多久就已经开始往下滑坡。
不过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因为刚刚稍微提到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嘛，当时我在2018年的时候跟我前老板聊天的时候是80点多岁，那但是其实时隔几年他已经现在变成81点多岁，
有拉长
好了。而且其实我后来就是好奇，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涨法，所以我就去查了内政部的资料，我一直往前逆推到1970几年啊，我发现说那个 pattern 非常的明显，就是以每5年平均寿命增加1岁这样的速度一直在增长，中间当然难免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它就是一个固定斜率的这样子一个涨法。
Okay.
好，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显然它就随着我们的医学，随着我们的也许对我们自己的保养更加的注意等等，其实这个寿命延长是不可避免的，
对，
而且越来越长。所以你想象一下，您刚刚提到35岁的朋友，其实我记得有本书上面有提到说，现在如果你35岁，你有40%的几率可以活到100岁，对，就是一个非常更长的一个寿命。那如果假如你只有第一条成长曲线的话，那显然是不太够用的。
是啊，而且现在像以前我小时候这个听到60岁的人就觉得哦好老，现在60岁很多人看起来像40几岁在那边跑来跑去的。
因为我们真的越来越健康了。
是啊是啊。所以你讲的有道理哈，我们的寿命增加，然后职涯每一个领域的这个 life cycle 又越来越短。所以确实这个搞不好要第二曲线第三曲线都有可能。
是，甚至我还可以用一个数字来稍微再支持一下刚刚讲的这件事哦。我记得天下杂志应该是2023年2月的时候，他有一本那个当期的杂志谈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高龄化这件事，然后所以他就也做了一个数字上面的一个分析。好，其实台湾55岁以上的人的劳动参与率已经只剩下49%了。
我有看到这个报告，没有错，非常的，我看也吓一跳。
是，所以我们把这几件事加在一起，55岁的劳动参与率只有49%。人的平均寿命可以活到80岁，甚至还在不断的延长。那显然中间的这一段一定是我们的长辈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以前的人还没有活那么长。
没有，对。
那以前的劳动参与率也没有掉的那么
快。
好，所以以前的确是可以65岁退休，也许70几岁就那个拜拜，那好像还可以。但是现在这个完全不是这回事。
完全不是。以前的人就是我常常讲这个是类似蝴蝶的路径哈，这个小时候是毛毛虫，然后变成蛹，蛹变成蝴蝶，然后这样是完整的一生。可是现在完全不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工作很多人在50左右，像我周围有些朋友50左右就退休了，然后他距离他如果他能活到90，他其实快一半的人生，可是他的工作职涯如果传统的观念说啊，我以后再也不工作了，其实这其实是不太 make sense 的。
对，
因为你还有40年要活，
是，
而且你可能到80几岁的时候都还是健康的。
而且很重要的是，先不谈财务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人是需要有成就动机来激励我们自己的。
对，
好，那所以以往如果假如你从工作里面可以得到这个，那当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也让你继续有成就，
是
继续有发挥，让你自己觉得说我是一个
有价值的人。
对，
有人需要
我。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一定要有一个解答。
第一个是财务，第二个就是我们人其实就是社会化动物，我们会很需要 有人需要我们的感觉。
对，没错。
否则的话，你一个人在家里，就算你存款很够，其实久而久之真的很容易得忧郁症，你就觉得我活得跟没活的，大家也不 care。 然后讲到财务，我也想补充一下，其实我认识一些伙伴，他们其实就是传统的观念啊，我大概我一年大概要花多少钱，然后我退休生活可能还会活30年，那我算一算我存款要多少钱，好，我存够了甚至超过了，好，我可以退休了。我得提醒一下，这个想法可能没有你想的这么完美。
对，
因为就算你真的钱够，我们人生我们对于金钱的焦虑哈，有一种是增量的焦虑跟存量的焦虑。
是，
你的存量够，对，你户头里面有几千万，你算一算你活到100岁都够花。可是当你发现一年比一年这堆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会有一种焦虑感。
对
对，这个焦虑感是你再多钱都还是有焦虑，因为钱只会变少不会变多。
是，
可是如果你40-50岁之后，你仍然有一个工作，虽然它的进账不一定很多，可是你会觉得诶，我还在赚钱。
是，
那个焦虑感会减低。
那而且我自己这几年的经验呢，其实也发现说有一个新的机会也许可能正要出现。好，什么意思呢？我刚提到说我工作了25年都当上班族，虽然后面也当了一些主管啊什么的，但是始终就是一个在公司上班的人嘛。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当自雇者，那难道就只能当顾问出张嘴，当讲师也许上课，或也许就像刚刚讲做个说书人这样吗？那可是在我的顾问的工作里面啊，意外的让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机会啊。什么意思呢？我那时候其实分别担任不同公司的顾问，然后我在担任顾问的时候有一个挫折感，就是说因为如果假如你给的是意见，然后你给的是一些就比如说帮他们去做一些那个剖析展开一个事情，但他如果没做的话，显然这个事情也不会成。
对，
好，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甚至就觉得说怎么这样呢。
嗯，
所以我甚至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去退顾问，就意思就是说我发现说你好像也没有想做的话，我干脆就
算了，
就跟你讲说那谢谢，我就先离开，就先不能，
你不要浪费你的钱。
好，那但是后来就发现说不对，应该有一些解决之道。那意外的是，因为当时我的一个客户，他就的确是因为说他不是真的不想做，而是说他缺人跟缺相关的一些 know how。
嗯，
他虽然我讲起来好像他听得也挺清楚，但是真的要做就难免有点卡。后来就他就跟我聊说老曹，我想问你现在的时间分配到底是怎样。我说其实就是忙的时候忙，闲的时候也挺闲的，那而且就是弹性很大嘛。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每个礼拜来我这边上个1-2天班。我说你要来上班干嘛？他说就是因为你讲那个事情我们其实是想做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带我的 team 一起做，那你愿意来吗？我就说可以啊，因为反正讲好时间定下来之后，我就把事情排开其实就可以。好，那后来我就开始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这一个的收入它就可能跟纯顾问就不太一样，因为如果说照我的顾问的费率，他就大概是会觉得太贵。
对，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希望你做成，因为它对我来讲可能也会变成是我的一个作品。好了，
对，
好，所以我说我们就这个部分就是额外用新的方式来
用一个 package 来算。对，
那但就是一个他可以接受，我也觉得不会好像太吃亏这样子。好，那后来其实我甚至有帮两个不同的企业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会有固定要去上班的时间，然后那个我会收一个就是好像有点像是兼职这样子的一个
对，
那但是我还继续也还是做一些别的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到说，的确台湾因为非常多中小企业，而且在我熟悉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是新创企业。
对，
像有一些他请得起顾问其实应该就算是已经立足了，那不过也就是大概7-8年的一个经验而已。那他们的确会需要很多有这样的经验的人来。那但是因为是中小企业或新创企业，显然不太可能说直接就是找像我这么有经验的人直接去当他的全职的员工，因为可能他也觉得这个太贵，甚至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上面不一定那么融合的部分，但他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知识，需要这样的一个经验。好，那我后来就发现说如果假如有这么多企业他会需要这样子，那回到我们就是所谓的中熟龄来讲好了，我觉得台湾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议题也出现了，就是因为我们越活越长，我们的长辈也越活越长，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有面临到一个所谓的照护陪伴的课题。 有些中熟龄的人，他不是他自己不想继续他的职涯，而是因为可能他必须要花时间照护。
是，
对，那这样其实就是以前可能碰到这样的一个冲击，大概就是有跟没有的一个差别。
对，
但如果接下来像这样的情况可以普及的话，其实有经验有能力的人，他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参与一些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那只要大家有一个好的机制可以去做，也许媒合，那以及就是说可以让这个事情就连接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新型的职涯发展的一个现象。因为我自己就等于是就是 prototype 这样做了一下。对
对，你讲这个我非常认同啊，因为我之前在美国上班的时候啊，这其实在美国的职场是很普遍的。我们部门在美国上班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一些策略的检讨会。
是，
然后后来就来了一个顾问，他就来两天啊，然后带着我们做完一些内容他就走了。后来我跟那个顾问聊天才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公司以前的主管。他后来因为家里有些事情，他要照顾孩子还怎么样，
是，
他就没办法全职来上班。是，可是因为他在当主管的时候绩效也非常好，而且策略管理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后来他就跟公司谈了一个 deal， 公司就说不然你自己去成立一个公司，我就还是照样付钱给你，可是你就是每个礼拜固定来这几天。就他其实是做他原来的类似的工作，
是，
可是因为他自己开公司，所以会有 profit 嘛，他会赚更多钱，然后他又得到自由。公司也不用因为他离开再找一个适合的人，因为有些时候中高阶不是要找就有了。
真的真的，
对。那我那时候在美国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啊。那其实在台湾我觉得慢慢也有，可是就是如你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放。
是，那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意识到有一件事，这里面同时企业跟人才都要有一些转念。好，那我自己来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好，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平台的困境嘛，就是有所谓的卖方跟买方，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动起来呢？好，那我认为在这个课题上我自己的判断是，人才的转念要先开始。因为唯有有这样的人才，其实我相信机会才可以去被，
是，
如果说假如是企业先转念找不到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好，那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值得来再去做一些沟通。那这其实我觉得有点多管闲事啊，因为我本来好像想好我自己安身立命就行了，我就想那么多干嘛？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这几年里面越来越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课题，它绝对不是说一两个人安身立命与否，而是说其实它的确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也许是缓慢，但是必须要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开始被启动起来。好，那所以我那时候机缘巧合就有两个事情就开始因为这样的启动了。好，那其一是因为104它本身有一个服务叫104高年级。
是。
好，那我原本来也是上他们的那个 podcast 跟他们就结缘这样子。那后来反正就是彼此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那后来就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刚好也进到104高年级这个服务。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花很多时间跟他讲说我自己看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职涯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你愿意担任我们的顾问吗？那我说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好。好，所以我就进去就是开始在这个部分来。那我发现原本104高年级他在做的其实本来是比较是退休人士
OK
后面的一些学习啊或者是成长啊什么的。那我就说不对不对，我觉得说你们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再往前延伸，因为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曲线，其实真正要发动的时间不是在退休后，是在中年的时候。好，那所以其实他们也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些倡议。好，那我就开始在这里面就是参与去做一些活动。然后或者是也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协助他们去理清说，那到底中年所谓转型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好，那我就是帮你一些小忙。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就启动了。好，那我自己其实有两个算是我跟一些好朋友发起的一个小社群，人不多但是关系很密切，都会固定的聚会，线上聚会，像其中有一个甚至是每周就是一个半小时在线上大家聊一聊。那有一次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英国有一个职务啊，叫做翻译是说退休顾问啊，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人生下半场的顾问，因为其实人生下半场不止退休，也有可能也许是再就业或者是种种课题嘛，所以那个顾问其实是辅导英国那边的中年人士可以就是 找到一个新的那个发展的一个 方式的。那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台湾应该也要有，那大家我的那个社群的伙伴大家都觉得是对，应该要有。然后他说，这可以去跟他拿个 licensing， 我们去做这个事吗？我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在地的，你拿英国那一套不一定适用在台湾，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还是要台湾自己发展。我说甚至你我各位应该就会是最有资格可以发展这样的能力 的人。
是，
大家就说真的吗？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头痛啊，这样好。我说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的。那后来就大家反正就是怂恿我说啊，你说可以，那你要不要来弄一下？好，那我就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课题之后，我觉得啊，英国那边可能是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大家需求已经产生了。但是在台湾我自己觉得说这个需求可能还藏在水线之下，他必须要让这个需求就是转念先发动。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社群伙伴说，我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来做一个工作坊，让大家去意识到说转型之必要以及转型的第一步。那我说当大家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后面才会需要也许有顾问，或者也许他可以他自己来走也可以，那当然就没问题。那他就说工作坊，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弄呢？我说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来规划一下好了。好，所以我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我就设计了一个工作坊，然后当时第一次就是我社群的这些伙伴，然后就六个人一起，然后大家就这样进行。然后大家觉得有 feel 哦，因为经过了那个工作坊的导引之后，大家的确把所谓的下三个行动直接就 address 出来了。好，那后来我就说这个工作坊好像有点管用，但是那时候也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人跟我很熟然后所以才那个的。那结果刚提到104高年级嘛，他们就说你这个工作坊要不要来我们这边实验一下。我说怎么实验？他说我们也可以邀一些就是年龄符合那个这样的情况的一些会员来试做看看。我说好啊，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当然很乐意。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办了第二场。那个其实就是一些就是104高年级邀来的一些 中年朋友们，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心想那这样就可以测试，
对，
还是有用，
还是不错。
好，那我心想好，那显然这个经过我这五年的历程里面去设计的这个东西好像 work。 所以刚刚其实谈到这个事情就会是我后来就开始做，甚至我现在目前已经办了八场嘛，有四场其实是收费的公开班。
对，
所以在里面当然有些报名是我朋友，但是也的确有很多是完全不认识我，但是冲着就是你这个主题我有兴趣所以来的。那显然好像也有发挥一些作用。那甚至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有那种研究的那种心态。所以经过了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说你那时候有开始，你有坚持下去吗？我就跟那个第一场的那个伙伴说，我说我要办一次回训。他说回训是什么意思？就再来一次吗？我说不是不是，我说再来一次有点浪费。我说我会设计一个就是三个月之后我怎么样来让你了解你现在的状态。那个所以回训其实已经办过一场了，然后大家就哇有有 feel。 那明天我刚好要办第二场回训。好，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很奇妙的是，本来好像是跟社群朋友的一个讨论，大家有一些相同的处境跟也许类似的那个困难好了。那但是我在这里面好像又做出了一件可以帮助像这样的人的事情。那甚至如果假如这个东西它能够被推广，大家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原来我是需要转型的我的转型下一步可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刚刚所期待的那个新的职涯的那个转变才会发生。好，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你本来只是为了自己好像想要就是不要说好像后面没工作做，
对，
就走着走着怎么走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个路径出来。
我觉得你这整段分享真的讲得很清楚，真的就是一点一滴从零开始然后走到现在的路哈。我觉得我想是不是可以请老叉给大家一些建议，待会儿我会提一下哈，我们会把这个如果想参加你这个工作坊还有在开放报名吗？
有，因为接下来就是104高年级他会 举办，所以其实在四月五月都已经有一些对应的规划，只是还没开始宣传。
这个我听起来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我附带想提一下哈，这个假设我们今天听众他可能就面临了这个中年的问题，
是
他可能发现他职场其实做得还行，可是已经不知道未来两三年他该何去何从了。嗯，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会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可以马上开始去研究？嗯，
我觉得当时其实有一本书，他也带给我蛮好的一个启发。它是一本日本那边的作者写的书，叫做《大人的周末创业》。好，那写书的这位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创业顾问。好，那他原本来其实是针对就是说那个比较年轻的人在做那个鼓励，但是后来他发现说不用年轻的人，因为日本当那个高龄化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日本就是一个面临到要有第二曲线的那个，所以他后来就把他的辅导对象就转为所谓的中熟龄。好，那其实他的一个方法很简单，他说其实假如你现在大概是40来岁的话，你就把你的周末的时间，就是你的闲暇的时间拿来做就是这个所谓创业的一个准备。一开始你可能还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因为你自己可能也许有一些技能要学习，或者是能力要提升，那甚至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值不值得，或者你喜不喜欢做嘛。但是你就反正先拿周末出来。好，那慢慢的从这里面去累积了足够的能力，累积了一些也许知名度能见度，甚至你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来收费，怎么样来规划的时候，然后再顺势把它越来越加重，
对，
甚至可能就会变成是你的主业。好了，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去创业，但是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确会有一些闲暇的时间，不管是周末或也许好平日的晚上好了。好，那如果说你已经意识到我们刚刚讲的你会活很长，现在的职涯没办法让你走到那个时候，种种的这些必然性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请你就把这个时间留出来。那当然像我的工作坊里面解决的是，有些人可能就算把时间留出来他不知道要怎么着手，
对，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需要有人帮忙去找到那个所谓的起始点，但有些人搞不好他自己就已经哎，我觉得我要做什么好，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做。我举个例子，我工作坊里面其中有一场有一位伙伴他来，然后他其实40岁而已，还算年轻。好，那结果但是他因为也有小孩，然后而且小孩也还在念书，所以他自己觉得他的财务压力也不可能就让他骤然转变这样子，所以他其实那时候好像有点卡着。好，那但是在那工作坊引导里面之后，他意外的想到一件事，他说其实我以前是玩乐团的，我很喜欢电吉他，那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说我不可能用这个来维就是谋生了嘛，但是我意外的有发现一个东西，有一个工作叫制琴师
，OK，
做吉他的
做琴的人，
对，
嗯、
他说我想先试试看，说我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制琴师，
嗯，
好，所以那就是他工作方的那个下一个行动。结果后来隔一个月之后啊，因为我又有机会碰到他，我就说，哎，现在如何？就是你那个制琴师之路，他说已经做出三把了，
他自己。
对，就是他找到了老师，找到了那个，然后就学，然后他说，当然他那时候他说我的现在的手艺还没办法卖，
对，
但是我已经开始了，
嗯，
好，那所以他自己期望的是，诶，也许经过几年的这个磨练，搞不好他真的就可以当一个专业的制琴师，然后就转移过去。所以其实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概念，他可能也就是把他的周末拿来做这个技艺的一个学习，然后慢慢的其实可能也许就会变成是一条新的路。
嗯嗯，先把时间空出来，我觉得这是给自己大脑的一个暗示。
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我有一个 office， 我就是要去那边办公，这也是一个心理的暗示。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谈啊，我退休以后要干嘛干嘛，可是讲完啊，睡一觉，隔天又忘了。
是，
你应该要给自己一些 commitment 啊，尤其是第二曲线，刚好就是在你还可以 handle 的时候就要开始。
是，
你不能等说已经不行了啊，我赶快找另外一条路，那时候通常已经错失最好的机会。
对，
所以最好的方式先空一个时间，一个礼拜一天嘛，或半天也可以。
嗯，
或者是找一个空间，好，我就开始。我觉得这个很棒。最后，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
是，
刚刚老茶讲的云淡风轻，一路把他的这个历练都告诉我们。可是过程中你也遇过一些挫败啊，对不对？比如说像 YouTube 这么辛苦， 应该做了有100集吧，一周一集，两年呢、欸，
80几集，
八十几集，也花了心力啊，最后把它收掉。我猜可能应该还有一些大大小小，这不如预期的状况，这个心态要怎么调试？
好，其实我后来像刚刚讲到说有一些转化嘛，那我想借另外一本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书的那个观念来跟大家谈，它叫做无限赛局。
嗯，
好，无限赛局。那一般我们来认知所谓的赛局就是有输有赢嘛，
对，
好，就是有成有败这样子。好，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好像很多都是败。那在无限赛局，他谈的是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赛局，
对，
它没有所谓的短暂的输赢。的确，你要短暂的输赢，好像也射得出来。所以其实像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挑战一个目标，我成功了，或我失败了，
对。
但是其实如果说，假如在人生的历程里面，这个赛局其实是一直持续的，
是啊。
所以你可以从这一局里面，也许你失去了一些，但是你也得到了一些，你怎么样继续这个赛局的进行？
对，
我觉得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视野来看，就是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显然就是我们的生命只要活多长，我们就一定要去解决，
是啊，
就是当时的需求。那中间我们会做一些尝试，也许很顺利，那非常好，恭喜你。那也许不太顺利，但是好像也还是有一些获得。
嗯，
那这个当作是筹码的话，那接下来我打算继续怎么去做呢？
对，
我觉得要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转化我们对于所谓的挫败的那种认知。对，没有挫败这件事。就像我刚刚讲，其实我有很多事情在这几年里面都不太顺利。
嗯，
有的是外力，因为疫情；有的也许可能是自己的才能哦 ，YouTube 做不好，但是没关系。它总有一个你可以拿来运用的一个东西，甚至我觉得即便是这两年疫情，其实我觉得都对我刚刚讲到这个职涯的大转变起正面效果。为什么？以前你会觉得说人就是要到公司上班，人就是要一周7天，但是因为疫情，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不用了，不用这样，甚至当时因为大家要去缩减规模，很多事情就转外包。
对，
所以找外面的力量来协助这件事情，大家也都越来越习惯
了。嗯，
好，所以你看这么糟糕的一个事情，但是它都为未来增加了一个也许可能的那个转机。
对，
这就是我们要去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个眼光，
真的很棒。所以这是这个人生，只要还没有结束，就没有输赢，只要留在场上，他就有机会，
是
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候，你用这个角度想，然后努力去尝试，其实反而会蹦出很多火花。
嗯，
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觉得你的理念这个非常认同，想要多 follow 你一些内容，或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 follow 比较方便？
好，我其实还是比较可能是老人啊，所以比较爱用脸书，好，所以就是没有 IG 没有特别在经营。那如果想找我的话，有两个方式。第一个你可以找我本人，所以我姓李，木子李，李全兴。
嗯，
你在 B 搜寻李全兴应该就会找到我。那另外我也有一个粉丝专页叫我是老茶。
嗯，
好，所以你觉得说你不想跟我交朋友，但是想就是知道我的一些动态的话，你也可以去 follow 我是老茶，那都欢迎你。那如果说假如你想跟我连结要交朋友的话，可能要先留个言让我知道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多半对于不熟的或不认识人我就不会特别加。好，就欢迎大家可以跟我连接，我也很乐意把我这几年的种种也许惨痛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对，
谢谢老茶，今天我个人收获蛮多的，因为我也要认真思考我的第二曲线。好，谢谢大家的收听，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